让人不想读经的四个谎言。对我来说，每一个新年都差不多，元月一日通常标志着另一个年度的循环往复，我又要在家里、工作中、教会里以及对朋友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大学毕业后，我受到一种流行说法的影响，觉得为了不让自己失望，就不要制定新年计划。然而同时我问自己说，随着每一年的过去，难道我不应该在自己的属灵生命上看到一些成长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被呼召要在基督里成长，我需要住在他里面，好使自己能多结果子。但我要如何才能住在耶稣里呢？我意识到，我的灵命成长取决于我花多少时间读上帝的话语和祷告。我知道，我越有规律地开始我的灵修生活，我的灵命就越有成长。今年年初，我因着上帝在耶利米书29:13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而被提醒和鼓励。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上帝已经向世人显明了他自己，如果我想要真正在他里面成长，我就应该去读圣经中他如何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但是首先，我要克服四个使我远离上帝话语的谎言。事实上，这些源于我们罪性的谎言，在我与基督徒朋友们交谈时经常出现，表现出了我们没有分清轻重缓急，在阅读上帝的话语时缺乏自律。谎言一，圣经太难了。前几年，我试着一次读一章圣经，但由于我是个全局思维学习者，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只有当我开始一本书一本书地理解圣经时，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那本书的原意和作者的意图，尤其是在圣经的整体叙述中。阅读与圣经相关的其他资料也帮助我理解每本书的整体主旨和结构，让我对圣经更加了解清楚，是我在家和圣经阅读群里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基督徒一起讨论有困惑的章节。谎言二，我没有时间读圣经。去年六月中旬，我放下借口，开始从创世纪开始一次读完圣经中的一本书。作为一个视听学习者，我一边听有声圣经，一边阅读我的实体圣经。我在上下班途中阅读，因为那时我注意力最集中，最不容易受干扰。因为有时候我在上下班的路上要花2小时，我花了7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整本圣经。我越是有规律的读经祷告，这些属灵操练就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好像圣经的每一页都活了起来，对上帝和他救赎计划的新的认识，每一天都在刷新我的认知。谎言三，我无法遵行圣经的话语。在通读圣经的时候，我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的章节，尤其是关于罪的章节。例如，我记得在读以西结书16时被震慑。当上帝把他最好的东西给了他的子民时，他们却还是不满足而去拜偶像，这让上帝感到被背叛。这种对上帝之爱的新认识令我的心忧伤。我再次认识到自己的罪，并因自己拜偶像的罪向他认罪悔改，请求他帮助我更多顺服他，并与一些基督徒朋友分享，让他们监督我。上帝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上，写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令人欣慰的。 他给我们意愿和能力，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立志行事，遵守他的律法。圣经里有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无法遵行上帝的话语，但是他总给我们怜悯和恩典，来使我们能够顺服他。只有借着他给的力量和供应，我们才能顺服他和结果子。谎言四，圣经与我今天的生活无关。当我通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透过那些经文章节，看到上帝借着他的话语给今天的我讲话。例如，当我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其中要记载俄巴底亚对以东的简短审判。然而，当我想到在圣经整体的救赎计划中，上帝的公义与仁慈时，我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通过阅读其他资料，我了解到在公元一世纪时，因着上帝对罪的审判，以东不再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俄巴底亚那里得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教训。上帝是仁慈的，他预先给了我们一些警告，让我们有时间去认罪悔改。但这些警告不会永远存在。上帝是公义的，如果我们继续悖逆，他的审判将会临到。我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中读到了和俄巴底亚书类似的警告，这催促我去传福音，鼓励我在年终的时候参加了本地的宣教工作。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中心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很清楚，圣经在今天仍具有非常的意义。有两个问题尤其帮助我理解那些圣经中难懂的部分。这段经文对它本身的受众讲了什么？这些话语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启示？在上帝的话语中与他同行，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我从中收获了什么？完全不是我所料想的困惑、难解和与我现在生活的不相关。上帝的话语使我更清晰、明确，并且对现在的生活很实用。如果这其中任何一个谎言在阻止你深入挖掘上帝的话语，我鼓励你向他认罪悔改，寻求从他而来的爱、宽恕和力量，最终在他的话语中认识真理。因为只有上帝的真理可以对抗从仇敌来的谎言。今年让我们充满信心的努力，与那位爱我们和供应我们的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盼望我们在他里面有属灵的成长。